各位晨美的伙伴，大家早上好，很开心又到了我们一起共度的论语时光。阿曼达提了一个问题，好，帮他的伙伴询问的，在公司担任位阶较高的主管，但是还难以启齿跟别人分享美安事业，担心自己原本的职务会受到公司老板的关切，想要问问有没有什么建议的解方。这样子的担忧其实很常见，包括我们自己以前也是一样。我们会担心身边的人对我们的评价，很担心被贴上做直销的标签，或是感觉好像在卖东西。其实呢，我觉得这有一点疑心生暗鬼，就是当我们担心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是这么看我们的，这很正常，因为我们对这个事业不够了解，对自己不够有信心，我们反映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恐惧还有不安不确定，这很正常。但是别人真的会这样看我们吗？不一定。我们真的好多次都是在比如说在大会的会场，在聚会的场所，他比如说看到自己很熟的朋友，天哪，你也在经营美安，然后觉得真的很后悔，怎么没有早点跟他分享。还有我们诊所的医师，然后他带他姐姐来做医美，就他姐姐看到我们有美安产品，说哎，这个我也吃很久了，我有加入美安，结果我们这个医师整个差点昏倒，他居然没有跟他姐姐分享，所以他姐姐加了别人的团队。这种例子其实两只手都数不完。公司的老板怎么评价自己的干部呢？其实还是会看他在公司里面的表现，如果平常都很积极正面，对公司的贡献非常大，老板就会正面解读他所做的一切。如果平常就可有可无，早就想要找个理由修理他了，这时候不管他讲什么都很容易被贴标签。好，就是跟桃子有关的一个比喻，就是卫灵公他很宠爱一个臣子叫做米子瑕。好，所以这个米子瑕呢，他很受宠爱的时候，有一次他妈妈生病了，所以他就赶快驾了卫灵公的车就跑去看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如果私自驾了国王的马车是要被砍断脚的，所以后来有人去报告卫灵公这件事，卫灵公就说没有关系，不算他有什么罪，因为他啊这么孝顺，为了担心妈妈，连自己可能会被砍断脚都顾不上了，这是个孝子啊，所以我不要惩罚他。那有一次呢，他们一起逛花园，就有看到漂亮的桃子，就米子瑕摘了一颗桃子吃了一口，就交给卫灵公说太好吃了，分你吃。就卫灵公就觉得哇，怎么对我这么好，吃到好吃的都舍不得自己吃还分我吃。所以这也是成语断袖之癖的来源。但是后来呢还有下文。好，就当他不喜欢米子瑕的时候，怎么看他都不顺眼的时候，就说这个人真的太大胆了，居然敢把吃剩一半的桃子这么不卫生给我吃，找个理由就是修理他杀了他。好，也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的行为别人怎么解读，真的是看你是谁，还有他看跟你是什么关系。他喜欢你的时候，你做什么他都觉得你好， 他不信任你的时候，或是本来就怀疑你的时候，想要栽赃你，想要害你的时候，你做什么都不对。好，也就是说，阿曼达这个朋友呢，他所担心的公司的老板会不会对他贴标签，其实他担心的不是美安娜，好，他担心的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有没有真的很信任他。所以在今天的《论语》的章节里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谈友朋友的友的这一段，主要就是你跟身边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你都不敢跟别人分享，你会不会觉得你对人际关系有很深的不安全感，或是说你真的没有花很多精神在他们身上？这点我觉得才是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想一想的。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把我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就好，我不屑去经营人际关系，看不起这些会经营身边关系的人，觉得这些人不务正业，就是想要靠着风音拍马。可是你在这么想别人的时候，是不是担心自己经营人际关系的能力不够好呢？好，这个我们也是值得深思的。其实我会这么讲，就是因为这就是以前的我。以前我们呢，就自己假装很高傲，假装冰山。我在高中的时候，目标是得诺贝尔奖，我认为说我要到那个美国最好的实验室发明治疗癌症的方法，我认为癌症会因为我的研究而从这个地球上面找到解方。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因为我很怕别人不喜欢我，我很担心我被孤立，所以我会先竖起一道墙，只要我的技术最好，我只要对着实验室，不用对人，不用跟人有交流，我就不用担心有人不喜欢我，或是分组的时候不要跟我一组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就很想要拼命读书，得到最好的成绩。我们快乐吗？不是不一定，而是真的不快乐。就算你第一名也还是不快乐，因为你就很担心下一次万一被别人超越怎么办。所以我们最深层的担忧是自己的人际关系，是朋友到底是不是真朋友，老板是不是赏识我信任我，这个是我们内心深层的担忧。所以我们今天读《论语记事》里面的这一篇，在讨论友，损者三友，益者三友。为什么我要担心别人讨不讨厌我，喜不喜欢我？如果我真的是对他有益的朋友，其实这个人不喜欢我，一定会有更好的人喜欢我，我就不担心。所以我们只要专注的修炼自己，让自己在职场上面或是在亲族之间呢，我就是能够对别人创造利益的这个人，我就是别人的益友，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已经够我忙的了。好，就不太会去担心别人喜不喜欢我的事情。那什么样是有益的呢？给他钱吗？报他名牌吗？当然不是。如果给他钱就有益，那你没钱的时候是不是就变成损友？如果你报他股市的名牌，今天涨了他没卖，明天跌了他恨你，也不会是益友。好，所以在《论语记事篇》这边，孔子认为有直有量有多闻，就是如果你的朋友或是你自己是一个正直的、诚实的、博学多闻的，那这样子就是一个益友，跟你交往对别人一定会有好处。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这个都是损友。也就是说，花言巧语的、善于谄媚的、弯弯曲曲、 很多机关心机的，这个都是损友。跟这些交往人很累，因为你不知道他真正想干嘛，而且也不知道他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虽然他都逢迎拍马，讲的都听起来很好听，可是很虚，没有真实的知识，也没有对你好的谏言，所以这种人就要特别小心。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自己感觉改善了，不管我变瘦了，还是精神变好了，睡眠变好了，体力变好了，我觉得很好，那我的同事他们喝欠连连，或是喝酒之后脸色蜡黄，然后第二天都起不来，我跟他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怎么样用营养品保健自己，甚至教他全新生活的观念，我讲的是实话，而且我是出于对他的关心，何况我给的还是来自正统的研究、专业的医师的善知识，我当然是有质有量有多闻啊。所以如果他不能欣赏，真的是他的损失。当以前我还不理解美安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商业计划，我不知道它是一个 unlimited 的，你可以在这里面创造无限发展空间的一个平台，我不懂它的价值的时候呢，我就不会想要参加美安大会。我们会觉得这跟一般的表扬大会或是互相推崇啊，或是纯粹的喊话或者是洗脑大会，我们会这样去想象或贴标签。当我终于走进美安大会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看到了别人成功的价值。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当初这几个跟 JR 一起开启美安事业的好朋友，就 Kevin Bachman 这几个人呢，他们自始至终都在一起。好，这是我觉得这几个好朋友互相信任、互相互补的这个部分是我很欣赏的。我相信去过美安大会一定对 Kevin Bachman 很有印象，因为他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先生了，可是他永远都是精神奕奕的，而且非常恭敬，就是很像一个英国的绅士的感觉。他有一次好像脚在马来西亚受伤了，打着石膏都还上台。我记得他是 JR 的好朋友，所以他就说当 JR 决定要创业，设计了这个双轨的模型，他也是业界第一个提出双轨制的商业模型的创始人，所以他很兴奋的告诉了 Kevin。 那 Kevin 听完之后觉得哇，这真是太神奇了，他觉得这是真的有机会让一般人也能成功的方法，让平凡人变得不平凡，所以他非常兴奋的就加入了 JR 的团队。可是那时候呢， Kevin Bachman 刚被一个公司挖角，好，那个老板觉得非常欣赏他，而且用年薪$10万挖了 Kevin 去他的公司上班。所以当 Kevin 听到 JR 的这个创举之后，一个 Wallis 的 Department Store 而且是双轨制，他觉得真的很简单，可以让很多人靠着兼职起步跟分享好的产品来创造自己不凡的人生，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老板这么欣赏我，我可以来跟他分享。所以他很高兴的到办公室跟他老板说，有一个 very good idea， 我想要跟你分享。所以这老板说太好了太好了，他想说一定是有什么想法可以让他的公司更赚钱，所以他就坐下来就听 Kevin，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好，所以他们都用手在这个黑白板上面画圈圈，就是画这个左右两边的三角形。结果 Kevin 讲得正高兴，忽然他的老板觉得他好像不是在讲公司的事情，而是讲一个类似传直销的东西，所以他老板就忽然之间 get mad， 就非常生气 and yelling， 就对他大吼说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diot! You crazy! 所以 Kevin 那时候就很 shock， 他觉得说 What？就是你不是一直觉得我很优秀，所以你挖我过来，为什么现在你觉得 I'm the idiot and crazy？ 好，所以 Kevin 就下定了决心，他相信 JR 是他的好朋友，他相信这个制度，所以他离开了这个公司，放弃了$10万的年薪，好，跟着 JR 一起打天下。这个故事其实深深的打动了我，因为职场上的老板真的是信任你的人，还是对你能帮他赚钱的这件事情有期待，不知道。所以 Kevin 的选择也让我常常陷入了思考，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好朋友有多信任，或是我们跟自己重要的人彼此有多信任，这件事情攸关了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是舒适的、有安全感的，还是随时战战兢兢，到处都是假想敌，见到黑影就要开枪。我们希望借美安的力量，就是借美安这个制度的精神，去发展出一个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实现梦想的一个基地、一个花园。而我们的梦想是跟让我们身边的人变得更好有关，而不是只有钱。你身边是哪些人呢？你的创业伙伴都是你可以亲自挑选的吗？如果你选择的是45年计划，在一般的职场里面，通常你很难选择你的上司，你很难选择你的直属长官，甚至你很难选择你的同仁。有的人是做人事主管的，所以他们最痛苦的就是在绩效不到的时候呢，必须要告诉哪些人他们 you are fired， 就是他必须裁撤一些他本来也蛮欣赏的，可是并没有达到公司对业务要求的那些伙伴。我有很多高阶主管的客户或是朋友，甚至我妹妹，他们最痛苦的就是去必须照公司提供的比例 percentage 去告诉那些人你明天不用来了。这些人也许真的不适任，也许他们还没有机会展现，可是这是依照公司的标准来聘用的人，也是依照公司的规矩来解聘的人，这不是一个主管所能选择的。可是在美安里面不是这样，一个人没那么适任没有关系，也许他还在等待期，他只要愿意用产品把他的身体顾好，他就可以留在团队里面，我们不用把他赶走，我们一样可以再去开发新的伙伴加入我们的团队。不会只有一个主管经理，不会只有一个顾问经理，不会只有一个副总裁，也不会只有一个国际总裁，只要你愿意一直努力学习，一直努力发展，其实不用为了一个位置龙争虎斗。这也是我最喜欢美安的地方，它是以合作取代竞争。我们终究成绩单是放在如何教导管理帮助他人成功，所以我看到很多人的潜力，那只有在这个舞台上面 我们可以帮他建立互补型的团队，陪着他改掉我们曾经有的缺点，然后让他在原本职场上面被蒙蔽的优点经过琢磨发光发热。这个是我最喜欢美安这个平台的地方。我也很喜欢整形医美，看到病人变漂亮我是很开心的，可是这个舞台没有办法达成每一个人的财务目标。每个人都以为整形外科或是医美诊所很好赚，是吗？如果这个客人是你最好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你希不希望他可以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服务呢？如果你是这里面的员工，你希不希望随着你的年资增加，你希望收入增加，你却不希望背很高的业绩额度？如果你是医师，希不希望用最少的时间可以赚到最多的钱？如果你是股东，你希不希望员工不要领那么多，我们年底的时候可以分红多一点？如果你是客户，你会想说我们就用着旧的机器跟最便宜的材料，然后付一样的钱，还是希望我们机器要不断的升级，材料要用最好的？然后我们已经开了21年了，我们第二家店都已经12年了，我们是不是要装修一下？壁纸也该换了，窗帘也该换了。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现金收入的来源，我们如何能够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所以这就是我很喜欢美安开放式的平台，它欢迎任何一个人跟它互助合作，互相借力。我们在这里可以满足最多数人的愿望，让我们努力的让自己成为每一个人的好朋友，尤其是益友。我们在这里不断的学习跟修炼，培养我们自己更正直、更诚实，并且博学多闻的能力，吸引我们身边的人信任我们，然后真心诚意的帮助他们更苗条、更健康、更美丽，赚更多、更有安全感。希望这样子有回答到俺们大好朋友的疑问，也预祝大家在这里更快速的完成自己的财务目标、人生目标。谢谢，晚安。